欢迎收听《打工谈》，我是今天的主播滴滴。
我是今天的主播小周。
我是今天的主播十一。今天我们请到了彭玉娇娇哥，北京乐易融社会工作事务所发起人。乐易融是一家专注于服务边缘社群、受障碍影响群体和社区的公益机构，尤其关注残障女性福祉，旨在用生命叙事、影像记录、就业支持等服务与残障女性站在一起。啊，我们一起欢迎娇哥来做我们的嘉宾。
哈
嗯嗯，
喽哈喽，大家好。
先请娇哥做一个那个比较简单的自我介绍吧，可以先聊聊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叫玉娇，然后其实我今年已经过三头了，中青年人了，我已经33了，但是可能我的性格什么原因吧，看起来就不是像30多岁的人，看起来还挺年轻的。那这对于这一点呢，我自己也挺开心的，因为我认为咱们做公益的人，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一颗有活力的心态，其实是特别好的。然后我自己是岳阳人，湖南岳阳人。然后我是在，等于我是洞庭湖边上的一个小城市长大的。然后我自己呢是一名残疾人，我的残疾的类别是脑瘫，然后这大概是我的一个基本情况。脑瘫不是很严重的那种，但是也不是说到那种看不出来那种，就是一个残疾。四级的一个残疾人，就国家评级标准是四级。
可以请焦哥就是聊一聊，就是自己的残障状况是什么时候确诊的吗？
哦，我这个其实是先天的，因为我出生我是一个早产儿，就是缺氧，因为是自然生产嘛，然后早产，然后那个时候。医学科技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出来以后没有那种高压氧箱。现在小孩一般都有那种高压氧箱，一出生就抱进去，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残疾或者非常轻微。然后我那个时候，医生也不知道要就是要。告诉我妈妈要顺产，因为那个时候的医疗环境也不是很好。要剖腹产，就那个时候其实本来我可能应该剖腹的，然后也没有，所以就耽误了一些诊断的时机。所以我是6个月才确诊，然后半岁那个时候，然后才被抱到一个比较先进的有高压氧的医院里面去吸高压氧这种。
确诊之后，那就是焦哥的爸爸妈妈是什么反应？
当然很担心了。然后我妈，我记得我就是过年的时候跟我父母聊天哈，然后我妈就会说，其实当时送你念书只是为了给你扫盲，谁都没有想到你能念到大学毕业，念到本科。然后我们也已经做好了，你没有工作，我们要给你养着你的这个准备。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家有一个残疾小孩嘛，所以独生子女政策就是我们不用那么遵守，所以我爸爸生了一个弟弟。然后我爸就是，我们家我妈妈和我父亲讨论说生二胎的时候说，就是会觉得可能是要以后来可以照顾我什么的。其实这个。对我弟弟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就小时候可能对他会有很多的影响，他会觉得，难道我是一个工具人吗？当然，他肯定不是工具人，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年代，有残障孩子的家庭可能对于残疾小孩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叫。慈善的、可怜的这种观念，或者带着残障医疗模式，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去做康复去治病， 然后会尝试一些手术什么的，就是一定想要把你治好的这个目标，本着这个目标就是希望把你治好。但其实大家现在的医学都治疗不好脑瘫，它是一种神经类疾病，就是你知道人脑部的神经是非常复杂的，现在都没有医学可以克服，只能通过康复，然后做一些理疗。然后我觉得我的家庭，我小时候的成长，父母对我的医疗和教育的支持，恰好反映了在那个年代，是有条件的，受过教育的父母对待残障孩子的态度，就是从慈善模式到医疗模式的这样一个态度。对，
那现在那种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工具人的心态有没有点转变？因为现在交给你都这么独立，然后也没有让他履行工具人的职责。
他早就转变了。我觉得他这个转变应该是我有了自己独立的工作以后，尤其是我的工作稳，就是更独立和稳定以后吧。对，我觉得他肯定，因为
明白。
人是会看着他人的成长，心态是会有转变的。对，包括我的父母也有很大的转变，也不是说可能我要养我的女儿怎么样？她可能更多的也会为自己的老年生活着想，对。
这样很好。哎，那刚才焦哥有说到，就是自己爸妈都没有想到，爸爸妈妈都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读书，就是还念大学毕业什么的。那焦哥小时候是在那种特殊学校，还是就是普通学校念的书啊？
我在普校念的书，因为我父母当时他们跟我说，是本着给我扫盲的态度，随便把我送到学校里面去，还给我当时的班主任送了礼物，说照顾一下我们家小孩。结果没有想到，我还是有一个比较聪明的小脑袋，就学习什么还挺靠谱的。然后就跟着对班集体一起考上来的，对。
所以就是焦哥和一般的小孩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在普校里面，就是学习成长，其实也没有遇到很多的问题，对吗？
我觉得从学习的层面不会遇到，但你肯定会遇到小朋友看你不一样嘛，因为走路不好看嘛，然后小朋友就会叫我小鸭子啊什么的，小外星人啊什么的，然后反正那个时候你年纪小，你是很难去接受的。长大以后也可以理解，在那个环境下面哈，就是父母也不会有很好的教育，老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教育，因为那个环境和态度嘛。但是我觉得，后来我上了初中、高中就很好了，就基本上没有了。除了初中有，你知道我这个名字"焦哥"是我初中得来的，为什么呢？就是之前那个时候，李宇春不是刚出来嘛，大家叫李宇春，叫春哥。为什么要叫我焦哥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个小矮子，老爱欺负我。对，然后我就老跟他打架。不要命的那种，然后我们班都有，但我老跟人打架，然后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焦哥”，不怕死。我们班
所以你
就
打赢
他
了
一
吗？
个人赢，我打不赢平手啊，虽然他个子比我矮，力气还挺大的，然后老师说他也不听，他也跟我打架，然后我们班有的男孩子阻止我们两个人打架，然后他也不听，他还跟我打架，就欺负我，但他又打不赢我，因为我们是平手，你知道吗？因为他太矮了，初一的时候，初二就没有打了，初二好像有了一个更严厉的班主任，不准他打我，也不准我反击。然后，初一的时候，那个班主任没有什么威信，然后他打我，我就打回去。 然后但就他一个人，没有其他人，就什么拉帮结派欺负我没有，然后别人还是来劝架的，别人不希望看到我们俩打架，因为别人也不喜欢他，有时候还帮我打他，女孩子，然后
哦，
哎，别
好
人要
仗
帮
义。
我打他反而不好。老师会拉我说：“你们这个女孩子欺负那么矮的小朋友不行。
那你人缘还蛮好的，还有人帮。
对”对他们好仗义，
对，
侠
那
女，
我也很仗义。
刚才焦哥说到自己就是读到了大学，那焦哥大学学的是什么呀？学的什么
我
专
学
业啊？
师范英语专业，对。
我想问一下，焦哥选专业的时候，是有所限制的吗？
应该有，照道理说应该有哈。但是我感觉我个人好像没有。就我有打电话给招生办的老师，因为我们衡阳师范嘛，就湖南衡阳师范。然后，因为它是一个二本类的一个师范类学校嘛，然后我就打电话问老师，我说。像我选专业有没有什么限制啊？他说，你能不能走路啊？我说可以啊。你能不能自己照顾好自己啊？我说应该可以的。你能不能适应这个大学宿舍生活啊？我说我肯定没有问题。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我当时一片迷茫。但是我觉得我未来我一定要去寄宿上大学，因为我不想上大学还走读，因为我从小学到高中都走读，没有上过宿舍。但是我高中有那么一段时间可以偶尔住宿舍，学校特批的，就别人都住宿舍，我妈妈在学校外面租了一个房子，陪我读书，然后学校里面宿舍保留了我一个床位。所以我偶尔住宿舍，我跟宿舍的朋友们在一起特别开心。我就很想住宿舍，就不希望再走读，不希望我父母来照顾我，所以我就 我没有任何评估。他问我什么，我就说可以，可以，都可以。我就本着这样忽悠的精神，好像老师也没有怎么很拒绝我，然后我就进了那个学校念书。对。但是我在学校里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提开水，要打开水去洗澡洗漱，我的上铺的同学特别好，每次都帮我提开水，每次都帮忙，我真的觉得现在想想很感谢他们，还有其他同学的照顾。对，因为我提开水，我怕得要死，我最怕开水了，
哎，那当时焦
是
哥你
吧？
去学校报到什么的，爸妈是就是一起去的吗？
是啊，就送我到学校，然后他们走了，然后因为第一次跟女儿分开，他们还哭了，笑死我了，真太好笑了。
你没
我
有
当
哭
时
啊？你
特别
哭了
啊，
吗？
我特别开心，我都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哭。
但是你后来有想家过吗？
有啊，就是他们都去军训了，因为学校特批，我不能，可以不用军训。我就一个人待在宿舍，很无聊，就开始想家，然后也不能够去别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军训是封闭式管理，就一个人真的很孤独。哎呀，看着别人去军训，虽然他们也很辛苦，我看起来很爽，但其实我很孤独的，然后就很想家。那个时候，
明白。
哦，学校离家远吗？
坐那个时候是坐火车，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现在坐高铁可能1个半小时，那个时候坐火车呢，4个多小时吧，4、5个小时吭哧的回岳阳。
那还是有一点距离。那我记得有看见焦哥好像还出去，就是国外就是交换过，是有这样的经历，对吗？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也不算交换嘛，就短期的学习，还有旅游。就
哦，就
是，
是在你大学期间吗？
不是大学期间已经工作了， 我的第一个第一次去，海国外是我第一个一个那个时候2014年吧。我的工作有遇到了一点瓶颈期，我感觉我想要有一个成长的空间。然后那个时候海外的公益游学还是有一些名额的，还挺火的。然后我就自己写申请被选上了，然后我就去了香港，待了一个月吧，好像有一个月吗？忘了，没有一个月，忘了有多久啊，3礼拜，忘了。反正我就学了一些残疾人服务的一些经验，就觉得特别好。然后后来我就又回来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哎，我还是想去其他地方看一看，然后我就辞职了。对，
焦哥的大学生活是过的是怎样的？
我确切说，我们当时外语系和中国大学的教书的这种方式方法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老师不断的跟我们强调，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工具你要练习，用的越多才学的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学的是师范，那最后我们学的技术就是教育，所以暑期的时候他们非常鼓励我们，哪怕是免费的让我们去做兼职，免费的去学校里面教小孩，这样你才能去锻炼你的所谓一个教育类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三个，当时他们分享的是我永远都记得说，教育就是按照你们中国的古话是教书育人。然后他们很懂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老师，包括孔子啊、儒家思想什么的，非常懂。所以他们说，你们在教育当老师的过程中，一定不是只是教课本上的知识，而是育人。所以我觉得当时那整个 team，因为我们跟整个 team 的老师都非常好关系，我们真的就学到了这个，就是教育不是只是教书，而是教书育人。育人就代表了你做人，你作为一个老师要做好人，然后你怎么带你的学生。哦，我觉得我从这些老师，我整个大学4年当中，包括大四，我的实习的工作就是我第一份工作的单位是一个国际组织，叫 ICC，做孤残儿童服务的。然后，包括我大一、大二、大尤其大二、大三跟那些老师在一起 hangover，我都会觉得，他们真的在育人，他们在用他们的为人处事跟你交朋友，很平等的跟你交流。去告诉你，你未来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残疾人，我对我自己的改观，应该是跟他们的相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原来觉得我要很用力的、努力的去证明我自己，到我自己的观念的改变了，就从一种很用力、努力的要去证明自己的观念，到我怎样很顺其自然的生活。顺其自然的工作，顺其自然的真诚的待人就可以了。我觉得是一个这个观念的改变，而且我觉得用这样的哲学，我过了11年、12年。对，我现在33岁。如果说那样的哲学，我是从我20岁、21岁开始锻炼的，我锻炼了12年，我觉得它是对的。就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对的，是有一个没有那么纠结焦虑的人生观，我觉得挺好的。我自己觉得，我现在想，所以我说这是我大学很宝贵的经验。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或者你当时大学实习的时候啊，你都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其实我的大学实习。不是我不是学师范的嘛，我应该去当英语老师呢。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板书肯定不行，就是难分辨一些黑板字儿，因为我的脑瘫嘛。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我，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拿的那个教师资格证是中学教师那种的，然后我的性格，你要我去 hold 住那些中学生，我觉得也比较难。更重要的是板书这一块， 所以我就只能去培训学校里面。那个时候，新东方这种还挺火的，尤其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支机构，我就去做实习。哎，因为口语好嘛，还那个时候我去的不是新东方，去了新东方的合作单位的一家叫什么新艺知还是什么，反正也是一个学英语的培训机构。那小孩还真挺喜欢我的，那些小孩。但是我并没有从教书的过程中获得我自己成就感。后来我的老师就是带我们一起去那孤残儿童福利院去看那些小孩，我看到第一眼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人生啊，我在这个社会上面，我都没有见过其他残疾人除了我自己。后来我又在这个福利院，我第一次见到了其他的残疾人。完了，还是残疾的小朋友，我觉得哇，就觉得好像遇到了亲人，其实也不认识他们，但就觉得他们又可怜，然后又觉得又想照顾他们，然后就在那里做志愿者。然后他们那个运营团队，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是老外做的运营，然后他们那个 team 大概也有六七个老外，然后。春天每年的冬天和夏天都有 summer trip，就是 winter trip 这种 for young people，就是有冬令营、夏令营，对于老外的中产阶级的年轻的孩子来中国看这些孤残儿童做生命教育这种，你知道吧？就跟中国城市孩子去农村看别人过得有多惨，然后我给自己做教育，类似于这种啊。但没办法嘛，可能当时在那个环境下，可能需要有这样的 trip 这种。然后呢，那个运营团队的老外跟我的外教老师就都认识嘛，因为就那么小一个城市，那些外国人就都认识几个学校的外国老师啊，或者外企的外国人啊，就是一个，就好像他们有一个网络，有一个团一样，有一个团，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 networking，有一个那个网络一样，然后都认识，然后就把我给推过去做那个，因为我口语还行嘛，他们说，然后我也是个残疾人，那我能不能在那个他们那种就做那种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做一个那种一个桥梁呢？他们的意思大概是那个意思吧，然后就推荐我去。一开始呢也没有给什么钱，就一点志愿的费用。后来哎，他们觉得我这个 networking 这一块、桥梁这一块做的还真挺不错的，然后就把项目什么的让我做项目助理，就尤其是青年人的那种夏令营、冬令营的这种项目。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还去，就是去公安局给他们跑那个备案什么的。我觉得都我当时还跟着我的朋友一起去跑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那是一段很快乐的时光。然后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在那个地方做翻译，还有特殊教育老师的助理，这是我最主要的工作。然后我觉得在跟小朋友打交道，还有跟那些外国特教老师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教育真正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引导，用的是而不是。他们全科的念书，而是根据不同孩子的能力做好这个引导，让他用他用适合他的方法去学习到一些东西，根据他的身体和性格的特点去制作适合他的教案，就是特殊教育里面的 Individual Educational Plan 叫 IEP。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这样的教育，然后我就在那里。我是2013年，对，2013年毕业的，然后工作了，在那里工作了2年多呢，对，2013年到2015年，包括实习，
那这个孤残儿童当中的残障儿童比例大吗？
大部分都是残障，非残障的都被普通的中国的家庭领养走了。我说的一个实话哈，就大部分的孤残儿童状况稍微好一点的，都是外国人领养走的，包括糖宝宝啊、自闭症这种的。 当然，也有一些特别不负责任的父母可能会不想领养了，然后后悔，然后就转，在美国转移给其他的家庭领养。大部分这个项目的后续跟进，大部分的孤残儿童还是过得不错，然后长大以后还有回国来寻根的孤残儿童特别多。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如果你要问为什么说这些被丢掉的残疾孩子为什么？老外会领养呢，就是用中国的古话，就是，仓廪足而知礼节，就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二个就是他们的信仰，让人们会知道说这些孩子每个都是自然的造物，如果领养他们，其实是一份礼物。当然，如果用中国人的理解，可能就是他们日子过得太好了，得给自己找一点磨难，打引号的磨难。为什么是磨难呢？因为养残疾孩子的确不容易。
那在这份工作之后呢？啊，焦哥又做了什么？
我又去给企业家卖课了。我跟你说，我当时搞创业的那个念头，就在给企业家卖课开始有的，那个时候
卖
还
什么
是
课啊？
企业管理课程。你说一个残疾人去给企业卖企业管理课程，我啥都不懂，我怎么卖呀？那没关系，我就想去学嘛。然后就那个马云，我们当时还开大会找马云来做演讲，那个时候马云可火了，谁见得到他呀？我们那个老板还挺牛的，因为那个时候创业很火嘛，我就把他还有那个。那个时候，新东方的俞敏洪，来了吗？忘了，还有一个叫李现的，也是这种做企业家卖课的。所以我说，商人就是嗅觉很灵敏，资本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就是，哎，我发现大家都开始创业了，对吧？创业热潮。创业开始了以后，创业者的需求是什么？就知道怎么样才能创业成功啊？怎么样才能创业成功呢？啊，就可以开始卖这个知识，然后就把已经成功的企业家给你请过来讲课。然后大部分的人都跟个没头苍蝇一样的嗡嗡嗡到处乱窜，看到你在这里收费了，然后有一些企业家就过来听课，还有一些已经成功的企业家要靠圈层来结识业务，就会卖。比较高的那种课程，企业家课程，我相信现在也有，就像长江商学院、北大 EMP 一样。我们当时那个创业的课程，一个是有9999的，是一个阶级的；19999的，是一个阶级的；29999的，一个阶级；39999。是一个阶级的，还有一个比较 low 级的，就是999。我打电话约客户来，就是你会发现哦，卖不同价格的课来的客户的人群，他的所谓的圈层地位是不一样的，他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他们能花这么多钱来学这个课，他肯定不是靠来找这个知识的，而是他来找在我。付得起这个钱的同一圈层的人来互相结识，从而获得说我们有什么合作的可能和机会。其实这就是富人的规则。那么在这样的规则体系下，我在那个公司待了4个多月、5个月，我开大单，我没有卖过1万多的课，但是就。几千的课，还有几百的课，我卖了好多。他的底薪只有2000块钱，但我平均一个月，起码有3000多、4000。那个时候，他们都说我很有潜能去做销售，就是忽悠那些创业者。但是最后我没有选择，因为我从我那段经历里面，我的确看到了富人的所谓的一些。阶层之间巩固财富的秘密，但是我也看到了有一些东西很假，比如说我卖什么999、1000多、2000多的课卖给那些创业者们，我觉得他们也学不到啥，而且这东西也挺假的。 而且就你就投个几千块钱在一起交流，能成功的，我卖给100个人，最后里面有一个人成功，我就可以宣传他是我最成功的成果。我那个时候也比较幼稚了，我就觉得，那我就不要做这样的工作了。对。
卖课就是像，就是像那种销售员跑业务一样的嘛，你是要去外面四处联系人，还是你就打打电话什么的？
因为我走路不方便，我就只需要去打电话，然后我的领导，我们 team 的领导的姐姐们就负责去约客户，约到我们那个单位那个大楼来，然后做培训，然后什么，然后我就只用做幕后，然后他们来了以后，他们就会大力的，就那些姐姐会说我有多么励志啊什么的。然后说我啊，在国外什么什么，反正就吹牛那种。然后说，你看这个妹妹都可以这样，她能把你约过来，证明她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们更加要认真的来听这个课，每次一约约个二三十个创业者过来。
哦，
我真觉得，
所以
我
就，
现在想想，我都觉得我厉害。就是我打电话像个小，我打引号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小骗子一样把那。人给弄过来，就是我每天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每天差不多要打100多、200多个电话，然后我是有话术的，就尤其是那些愿意跟我多聊的人，我可能为了博取他们的信任，本来我们可能只是湖南工商联的会员单位，我们就会特别说，本次活动是由湖南工商联什么指导的，然后什么的，我们这个是特别的一个企业家联盟什么的，我们也没有吹牛，我们说的也是对的，但是我们本来只是一个会员单位，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工商联那个官方的那个 title 就搬出来了，那个时候。
感觉这个工作还蛮神奇的，最后你还能够就是今天真的能叫到那么多人来，而且那个时候你说你13年毕业，然后在那个福利院工作了2年，15年左右，然后卖的那些课什么1万多的，我觉得15年左右1万多还蛮贵的吧，1、2万的那
对，
种
我觉
课。
得这可能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嘛，就是我不太怯场，这也跟我们当时在福利院的工作经验有关，因为我接触的都是外国人啊，或者是当地政府的政要啊，或企业家，见得多了你就没有啊什么害怕，或者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了，因为你觉得那是你的工作，没有必要，你只要表现出你该有的得体和礼貌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当时卖课还卖的还行的原因吧。
就是同事也没有觉得你就是有什么，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们还反而把你当成他们的案例来宣传，是吗？你当时的同事。
呀，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啊，外国人的残障观念当时不太一样嘛。对，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是给了我自己一个信心，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觉得我跟你们都一样。就是我就会觉得我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歧视。然后后来卖课的过程中的确有遇到歧视，那个时候我才觉得社会残酷，因为有的人看我的眼光就是不一样。以前人们看我的眼光平等，是因为我背后有老外，有什么爱心团队，什么国际什么交流什么这样的背书和支持。他们看的不是我，而是看的我背后的那个平台。但是当我卖课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也不是特别大。然后我周围的同事是中国人，肯定会有，而且我还跟他们会有一些竞争关系，但不是我自己的同事有竞争关系，是不同的队伍之间会有竞争关系，因为他们是在以团队绩效为主。那个时候啊，因为我自己我知道我只能靠打电话，我又不能像我的那些当时的同事姐姐们一样去人家企业里面找老板面谈啊什么的，去搞业务啊，我都不懂啊，我怎么去呢？所以我就会遇到 肯定在公司内部，甚至包括在约见，在和同事姐姐们去约见企，所谓打引号的企业家的过程中，一定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我感觉我都承受了，就是我都 take it，我都已经拿下它了。对，有一个经历很搞笑，但是我就觉得我还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我自己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同事姐姐没时间陪我，我自己去约那个老板来我们机构，不是来我们机构，来我们单位去参会。然后我呢是去送见面礼的，公司会报销一些车费那个时候。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老板就一看我走路也不方便，怎么以为我是来要钱呢？然后他也打听了一下我的经历，觉得我挺励志的，然后他就给我 C 了，我记得那当时给我 C 了几百，我忘了800还是1000，给我 C 给我，然后开车送我回了我单位。很可怜我啊，然后再给我献爱心，你知道吗？我死都不想要这个钱，但没有办法。然后那个老板现在还在我的微信里面。然后他过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彭一娇，我觉得你真的了不起，我早就看好你。"笑死我！啊，都当我是小乞丐一样，然后还给了我几百块钱。
确实，确实，确实蛮有意思的。
嗯。
这个老板也是。那在这个那对的地方工作过之后，说不是说只工作了4个月吗？
嗯，
那之后焦哥又去了哪里呀、啊？
后来我不是看到一加一有一个那个，当时是学那个 CRPD 联合国参见公益的一个夏令营嘛，刚也夏天了，我就去报名了，我就被选上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冲劲满满的，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直都是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在长沙卖课，也结识了一些在长沙做企业的残疾人，因为那个时候创业真的很火，然后是残疾人也有企业的这种孵化的项目，然后我刚好我也认识了这些创业的这些残疾人的企业，就打引号小的创业者，嗯，成功的并不多，甚至很少。因为现在我的观察来看啊，但是在当时还是非常热的。然后，哦，我就看到这个项目，就北京一加一做，然后我就去了广州。然后，对，然后之前不是也是报名那个香港的那个公益游学，也去过香港。然后这一次去了广州，然后就学到了《残疾人权利公约》里面说的人人生的平等，平等，然后说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与我们有关的决定，就学了残障的一些发展的模式。那个时候，他是为了孵化这种公益领域的行动者，然后去做的这样的工作坊和工作吧。然后我自己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了，我们中国的民间的公益，甚至包括女性主义，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国家对于女性主义的一些关注，包括民间的一些关注，妇女领域的一些关注。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爱打抱不平的，别人老说我就是现代版的脑瘫版的小燕子，性格也很小燕子啊，我觉得说的还挺对的。小时候估计看《还珠格格》看多了，然后对，然后就参与那个活动，然后就进入了这个领域，甚至包括后面去一加一上班实习，也是一个。连一加一的领导当时都没有意识到，都不知道我会在北京做多久，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工作来。但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会英文，当时文章写的还行，然后就把我给招过去了。
可以请焦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加一吗？
好，可以。它是国内的一家专注残疾人的倡导和服务相结合的残疾人的自组织民间机构，但是它也是一个，在当时它应该算是一个 NGO，包括现在应该都算。它主要的功能应该是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宣传、教育和倡导。然后它倡导的最大的一个、最多的一个部分应该是残疾人权利公约，就是甚至包括残疾到残障这样用词的变化和这种社会关注残疾人模式的变化，我觉得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哈。我做了蛮多工作的，在这一块，然后后来我从一加一离职出来以后，我就开始找到11，就跟他一起做 Best 残障姐妹小组，后来注册为乐易融。
我记得我有在 B 站上看见，就是你们的纪录片就是寒鸦，
我跟11一起
就
拍
是娇
的，
娇，
是2017年，
哦，
对。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纪录片吗？还有就是你们整个拍摄的过程啊，或者你们。因为我觉得拍的特别好，就是拍摄的过程啊，拍摄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困难，还有包括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对的想法，主要是因为我在拍这个纪录片以前，2016年吧，15年年末，我看了 BBC 一个纪录片，叫做《被隐藏的女儿》（The Hidden Sisters），是一个 BBC 拍的印度的关于残疾姑娘的一个毁容的女孩的纪录片。他们被毁容的原因是因为那些男的泼硫酸在他们脸上，因为他们不讲被同婚，不讲出嫁。看完以后，我就觉得热血沸腾，我就会觉得我们中国，我是不是也可以拍一些纪录片？但是我又会觉得我的纪录片里面要展现的主旨和主题是什么？如果说 BBC 拍印度，可能是希望唤起大众对于印度同婚这个议题的关注，我拍这个纪录片是希望唤起大众对于残疾人、残疾的女孩一种关注。但是我不，因为鉴于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我不希望把它展现得特别负面。我希望是关注的是一种残疾人自己一个正向的一个表达。打引号的，比如说自强不息，但是我又希望有更多的性别视角和平等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开始找11，因为11之前也自己拍了一些纪录片，然后拍的还挺好的。我找到了11，然后找了一些学者朋友，还有一些我原来认识的一些人脉朋友、企业家朋友，筹了一小笔钱，包括还有一个公益机构，当时乐视会，以另外一个基金会的名义，有给我们一点点的支持，然后我们就拍了那样的一个片子。当时就是各种方面，还有包括腾讯众筹，都就是在比较困难的一个条件下面，我们依旧制作了那个片子。对，然后我们就去了大连，然后去了德州，还去了香港，去了三个地方，想用 3D 对比来突出不同的社会环境，都在中国这片国土之下，对残障人士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支持，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让残障的女孩们，不同障别的女孩们有更好的生活。就通过个人的视角，然后做了这样一部片子。
哦，我记得那个片子叫《寒鸦》，是不是搜“寒鸦”就可以看见？
对，残障女性的故事。
就是焦哥和夭夭一起拍的这个片子，就是拍摄对象都是你们怎么选择出来的呢？是你们原本就认识，还是出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就是设计上的考量？ 你们
那我
选
们
择
当
了
时
这
特别鲁莽，我的考量就
啊。
是，首先当然类别要不一样，第二要我感觉这个人物的身上要有光，同时要有裂痕，要有那个创伤，就是光和创伤要有对比度，我才会觉得这个人会有魅力。我按照我自己的喜好选的我的朋友，然后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我朋友们的故事，然后我就选了这三个人。
哦，他们都是焦哥的朋友是吗？
对，认识的朋友。
哦，我明白了，我看了那个片子，我觉得拍的特别好，
谢谢。
当时那个片子也是吸引了我进乐易融实习，都推荐大家去看。
感谢感谢，感谢。
那我就问一问，就是焦哥在就是服务。在服务这些残障姐妹的这个经历中所观察到的残障女性的生活，还有就业的现状。然后，首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残障者和女性的这种双重身份的交叉，然后焦哥和还有机构的姐妹们会怎么去理解自己这种？就是残障者和女性的双重身份，然后呢，这个身份会给你带给你们怎么样的一些感受呢？然后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又去如何去理解自己的残障女性的这个身份？就是根据焦哥的观察来看，
好
可
呢，
以讲讲吗？
好呢，谢谢。其实我的观察来看，我们服务的群体里面哈，我们当时做残疾姐妹小组，我觉得残障的女孩子，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我们会感觉我们只能被当成残疾人，但不被当成女性。我们有一个被去性别化这样的现象会挺严重的，但是你知道女孩子都爱美啊，都爱化妆啊、打扮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有的人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残疾的姐姐就会有点很自卑，就不愿意化妆、不愿意打扮、不愿意穿裙子，然后那个轮椅吧，因为那个年代嘛，那个轮椅比较丑也不好用，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在像我们这一辈。90后啊，85后啊，或者反正就相对年轻一点的残障的女孩子啊，甚至95后、00后都有，就是我们可能会超越残障这个身份，只是把我们自己当成普通的女孩，但我们又要关注到残障的这个身份，是因为我们要关注这个社会的无障碍呀、软性环境的建设呀、融合教育呀、支持啊、就业啊这些啊。这些我们是要关注的，但是在我的个人观点来看，我认为我们的残障的女孩或者我们残障的男孩朋友们，其实还是应该超越残障这个身份，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然后去做很多的事儿。当然，无可否认，咱们肯定会遇到比普通人大一点的偏见和挑战，但在我们看来，这个社会是不断进步。步的观念也是不断进步的，所以如果当你可以超越你自己，可以超越残障这个身份，就是我们说的超越是接纳以后的超越啊，不是说你直接忽视掉。比如说你是一个盲人，你忽视掉你盲人这个状态，你去搞什么？你去开飞机或者开车，这不现实吗？很明显嘛，我们说的超越是一个接纳。就是你在接纳你自己残障的基础上，再去探索你可以做什么更多的事儿。对，那我们看残疾女孩、残疾女性这个群体需要的就是这种接纳和超越。然后至于你问我的现状和可以改变的策略，在我看来，我们的现状应该就是很多人会有。和所有残疾的伙伴或者弱势群体的伙伴一样，会有很多的不自信，或者说会有很多的像我20岁以前的心态，我要证明我自己，不断的去证明我自己。 用所有的环节去证明我自己，但事实上，在你证明你自己的过程中，就是一种不自信，因为你的不自信才导致你需要证明自己，获得认可，然后去接纳和承认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因为这种困境会导致你的生活当中过用力过猛，交友社交的环境当中用力过猛。工作当中用力过猛，我觉得用力过猛，它不一定是个坏事儿，但它一定不是一个好事儿。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所以我们希望改变这样的现状，那就是让残障人士有一个，用我的话来说，我觉得是我自己创造的词儿啊，自然残障观。什么叫自然残障观？就是我接纳我的身体障碍，然后在此基础上把自己活得像一个人，一个普通人。他应该拥有的喜怒哀乐，你都可以拥有，但你不一定强制的要去证明你自己，而是你要赋能你自己，让你自己有更好的生活。那我觉得这是不管是一个残障的孩子、残障的男孩、女孩，还是一个你自己想要成长的一个孩子，应该拥有的生命观吧？对。
您提到就是要赋能自己，要更加积极自主的去生活，是吧？
工
可以
作，
这样理解吗？
对，是的，工作和生活都应该这样。
然后那就是回到，因为我们播客的名字叫做打工谈，然后我们就回到打工谈的这个打工，就是我们都知道，可能在中国，残障者的这个就业往往是不稳定的、间歇性的，甚至不充分的。然后，特别是因为我查到一些资料，就是相比残障男性、女性残障者的劳动参与率是更低的，就业质量可能是更差的。然后，那能不能请您讲一讲，就是在您在机构里观察到的，残障女性的就业类型都有什么？然后，可能在这些有没有什么？这种职场故事呀，就业故事呀，就是在您的机构里，您和您的这些残障姐妹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就是你刚刚说的是客观现实，客观现实一定是，就大的数据方面一定是个看起来非常有挑战的一个现实，包括打工的残疾人，你刚问到我说那打工的残疾女孩、残疾妇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在我们观察来看，我们可能分为差不多三类吧，第一类就是重度残疾人，他只能在家里面，就是需要靠国家兜底政策吃低保这种，然后他是很难有工作能力的，所谓的工作能力，因为他的年纪可能也比较大，然后残疾程度也比较严重，需要被照顾的这种，那国家是在用国家的财政支持给做一些支持的。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比较中低端的残疾人的劳动力，就是在工厂打工啊、上班啊、做流水线啊、福利工厂这种的。这样又有一批残疾人，他们的收入是趋向于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温饱的一个状态，一个小康的一个状态吧。然后还有一批残疾人呢，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一批年轻一点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残疾人，可能大家的生活可能会更安稳一点，然后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大家的脑子可能也更活一点，知道怎么为自己可以增收啊、创收啊，然后创造一些价值和机会，然后甚至包括有一些后天残障的。本身就有一些工伤补贴，然后政府也有一些支持，再加上自己本来也有通过一些生活重建的项目，也有一些劳动的一些技术，所以是可以支持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尤其是在城市地区的一些残疾人伙伴，所以主要是分为这三类。 然后至于你说的你刚刚说女性的什么就业率比男性更低，我观察来看，我感觉就业率差不多吧，没有更低这一说。
那在就是这种职场上，或者说在这种劳动的过程中，残障女性相比残障男性，您有没有观察到有什么差异吗？或者说会遇到更多的挑战吗？
一定会有差异，因为女性她有一个婚姻，那男性也有婚姻需求，但他有一个生育需求，那么也就是说，他可能就用他人生青春里面比较需要的，在工作能力当中也很需要的那3年，如果你生二胎，可能会有5年这样的时间，你不能参与到你的工作。它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职场发展，一定会的，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所以说，可能像家庭啊，然后还有生育这些，在残障女性的这种生命历程里，您觉得她是更多的是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呢，还是更多的去扮演一个负担一样的一个角色？在您的观察里。
我小时候。我的观察，我个人的看法，我小时候可能觉得是负担，但是我年纪渐长了哈，年纪这么大了，我觉得我们要尊重所有人的个人选择，但在我个人看来，我认为它不是一个负担，我认为生育是一个财富，对于残疾妇女来说，因为孩子可能会疗愈她，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或者我们的社会在讨论，人们会缺失爱的能力。但是，当一个打引号的，在这个社会上可能面对很多偏见、有很多伤害的女性，当她有了自己孩子以后，她会把她爱的能力捡起来弥补，她会自己感觉自己更幸福，并且拥有了一个可以照顾他人的机会。不是照顾他人，照顾他自己小孩的一个机会，他会有一个家庭，他会有一个圆满的一种感觉。但年轻人不一定会认可，会觉得不婚不育也可以，会觉得丁克也很好，因为少了一个所谓的会有一个经济负担。但我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嘛，万事都不绝对。所以我们要尊重所有人的个人选择，我们不倡导，我们肯定是不倡导不婚不育的，因为婚育对于一些女性而言真的是拯救。
那我想问一问焦哥，相对于健全人来说，那么残障者的生育，他们的这个母职上面是有哪些健全人所要面对的没有的挑战呢？
医院的无障碍设施，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它是一个长久的努力，它需要人们意识的提升，包括医院环境设施的改善和提升。在大城市，可能这样的情况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在中小城市，这样的医院医疗设备不完善的状况下，它的无障碍设施就更难了。但是医院的无障碍其实在中国而言是最好的，因为它需要运作的永远都是病人。我会觉得性教育很重要。我之前上班在一家医，自己同事肯定也听过。我们有一个视障的一个小姐姐，她自己怀孕了，她马上就要生了，她马上羊水就要破了，她不知道。然后她就这样子上了整整10个多月的班，直到她突然间感觉自己要生了，然后她就剖腹产了，然后她才知道她怀孕了，然后生了一个宝宝，就是因为她太胖了，你知道吗？所以就到这种一个人胖到10月怀胎不知道自己怀孕了，然后她自己以前一直月经不了，她有老公哈。她一直月经不调，她以为她就月经不调，然后10月怀孕了10个月，真好。她本来就胖嘛，怀孕就更胖，我们都以为她只是长胖了。就在我旁边，坐我旁边对面的工位，所有人都不知道她怀孕了，大家都惊掉了下巴，她自己也不知道。 那个宝宝很健康哈，生出来以后，这就意味着什么？那残疾人的性教育真的非常重要，只能这么
所
说。
以，其实就是残障，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概念，它很多时候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残障者的很多障碍，可能它是社会建构出来的。那最后想，我还想问一下，在您的这些服务还有观察中，您觉得对于残障女性来说，怎么样的生活是一种理想生活呢？
我觉得理想的生活，每个人都在过他自己的想要的生活。他自己直觉判断出来，他做的选择就是他自己想要的理想生活。理想的生活不是被别人定义的，是被他自己定义的。
就是您觉得，个体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我觉得非常重要。我觉
可以
得
这
这
样
个
理
世
解，
界
是
上，
吗？
对，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个人的选择和集体的选择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每一个个体的选择其实可以影响到集体的选择。你的选择可能你不能被社会看到、听到，但你会被你周围的家人看到。最后，你的结果也会被你的家人看到。那你家人能看到，就会改变他们对你的看法，那也相对应改变于其他人的看法，都是有可能改变的。当然，这种改变在被动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的眼中，可能这样的改变不值一提。但是像我这样比较乐观的，我觉得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不对，因为我不会特别盲目乐观，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希望主义者，就是我是带着希望去生活。那么在我的看法当中，我会觉得人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自己，不是改变他人哦，是改变自己。不管是从心态的方面，还是从自己缺点的方面。哪怕你一次一次的失败，但是你又一次一次的尝试，就像推那个石头的人一样，石头一次又一次掉下来，你就不推了吗？你可以休息，你可以躺平，你可以不推那个石头，如果你觉得不重要，但你依旧要往那个山上去走。
就是其实，在一个有障碍的社会里面，自我的赋能和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能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很重要，对，
好，那我作为也是乐易融的实习生，我来负责问焦哥关于我们机构服务概况的这一部分。然后也先给听众朋友们再介绍乐易融的另外一位发起人，叫做幺幺，也是一位罕见病患者。那之后焦哥的讲述中可能会提到这位伙伴。然后我是想问焦哥，最初乐易融确立残障女性，或者说你们成立乐易融的初衷是什么？经历过什么？有什么被启发的点，想要去做这么一个机构？
我们当时成立的初衷很简单，因为我们如果以个人的名义，我们是拿不到一些基金会的支持或政府购买的支持，所以我们以本着这个特别现实的原因说，我们注册一个法律实体，那可以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去申请更多的项目，然后来做一些服务。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注册乐易融的原因。当然，你到乐易融前面的更长的一段时间，大概2017年末、2018年，那其实我们的成立是因为那一部纪录片，其实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拍的那个寒鸦里面关注到了残疾妇女，她其实是有一个社会参与的需求，她也需要有一个同侪支持的一个氛围和一个团体，所以我们才做这个小组，希望大家可以用同辈的经验，可以做到互相支持，然后可以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慢慢的在做到了。我们的确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想请焦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现在机构的服务内容，现在有哪些项目？
好啊，我们的内容分为几个模块，我就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来介绍。我们第一个模块是文化无障碍倡导服务，那我们会和一些博物院还有文化场所做一些无障碍的体验，然后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不管是硬性环境还是软性环境的无障碍的改变。比如我们跟民生美术馆，我们和故宫博物院都有这种无障碍体验观的活动，同时也可以促进他们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再用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模式去做好一个残疾人服务，尤其是无障碍的改善这一块。然后我们第二个其实也是和文化艺术有关，我们有戏剧团体，我们每次都有戏剧团体和小组工作的这样的工作坊。那这样的工作，它的目的其实是去促进残障人士走到舞台上，更多的被看见、被听见，去展现他们自我，有一个自信心的展现，然后出现在公众场合，有更多的人关注他们。这是第二个模块，然后我们第三个模块是我们向往的职场，就是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职业发展课程去赋能到残疾人，尤其是青年的残疾妇女，希望他们可以在职业和就业的道路上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也用一些同辈支持和与一些大型企业做一些合作，请他们的人力资源总管，还有一些职业教练来帮助他们做更好的职业化规划和梳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模块是我们的融合艺术项目，那这个项目呢，也是在通过艺术超越身体障碍和社会环境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隔阂，用艺术的方式来治愈和弥合，从而促进残障人和非残障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认识与沟通。然后这个是这个，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部分，骨干社群建设，就是残障女子力春令营、夏令营。通过这样的营会的培训，就像我当初在1+1参加那个联合国残疾人公约的培训一样，来鼓舞更多的残障的，不管是在各行各业，乃至抖音自媒体行业做残障，做各种自己创业的这种的残障伙伴，来分享他们的经验，来做成这种社群的团建和支持。对，差不多是这些。
明白，刚刚焦哥有提到，我们跟故宫和一些公共场所机构都有合作，去推进这个无障碍。我们国家的无障碍情况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情况？
我现在觉得啊，就我们的观察来看，我们会觉得南方的发展的一些城市无障碍在越来越好。北京当然算很好的，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北方最大的一个中心，它当然应该是最好的。但你做更多，你会观察到，比如说我老家长沙。还有武汉、广州、深圳这样的成都这样的新兴的城市，你会发现，但凡它修新的建筑、新的地铁和交通，它一定有无障碍设施。而且现在的全国无障碍已经立法了，它成为法律去做更好的推动。所以，其实新兴发展中的城市的无障碍会比老牌的城市未来一定会更完善、更好。其实，在国外你发现也是一样，在纽约的无障碍可烂了，但是你在那个西海岸、洛杉矶、底特律，你会发现他们的无障碍是越修越好。所以，无障碍的改善在发展中的城市会更好，未来会更好。 我只能做未来哈，明白。
哎，那个，焦哥，可以请问一下，我们这个机构成立了多久了吗？
我们2019年成立的，2019年3月到现在应该是，我说的是正式的成立啊，非正式的成立应该是2018年3月可能就开始了，那就应该是。2018年3月到
哦，
对，有这么多年了，6年了吧，6年了，
2018年到今年5年，哦，5、6年了，
6年，
哎，开始的规模就是只有焦哥和幺幺两个人在做，现在整
现
个
在。
机构的
现
规
在也
模是
差
个
不
什么
多，
情
就
况
只
呀？
是多一两个全职员工。
哦，就是全职的员工其实也并没有很多嘛。那你
对，
们的，
我们比较
那你们
小
的，
而美，做
哦，
那个小而美的部分，是的。
哦，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们的机构这么小的话，那日常的工作会不会特别忙呢？
哦，有忙的时候，也有闲的时候。忙的时候应该是年末，因为有很多活动要结，像聚到一起。闲的时候可能年终或者因为疫情啊之前嘛，有一些原因，活动可以不用做那么多。对，所以我
哦，
觉
那
得忙是正常的，不忙才奇怪呢。
哦，那疫情之前，疫情的时候有没有影响？就是我们的，就是正在进行的，就是会有所影响吗？
有啊，因为疫情，我们房东把房卖了，我害得我们的空间被取消了，然后项目也因为疫情的原因暂停了，那空间的那个服务的项目，日常沙龙服务的项目，所以我们这其实是对于我们很大的一个折损哈，但是我们又幸运的是，它也是一个转机，我们又搬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公共的空间，然后，成本也更低。当然，因为那个项目，我们两个全职的伙伴也离开了，但是我们又招了一个新的伙伴，所以我们认为变化一定会有，但是转机也一定会有，对。
那这个就是所提供的这个就是服务的规模，焦哥觉得怎么样？就是来参加的人，就
我
是
们
就
之
北
前
京地
每
区的，
年起码要，
啊，
对对对，我们之前每年要服务接近1000名参展伙伴在北京，多
哦。
的时候差不多1000人吧，没有，800人，800到1000人，2019年，后来在疫情的时候，我们至少也有，就大型活动和小型活动加起来，每年差不多也有，700到800人这样的服务规模，对。
那还是感觉是很庞大的一个工作量。
主要靠志愿者。
焦哥，你们的这个机构，它是覆盖到主要是覆盖在北京的残障伙伴，还是会有覆盖到一些其他城市，甚至是？更加边缘的一些乡村啊什么的。
哦，我们线下活动主要是覆盖北京的，但全国之前我介绍的培训营、春令营、夏令营会覆盖到全国的骨干成员。然后我们线上的活动，像玩职场啊，还有一些沙龙线上的，那这个是覆盖到全国的线上的参与者。
好的。
对，其实我想补充一下，焦哥他们就是以乐融为中心，聚集起了很多北京的残障者，然后逐渐形成了社群力。然后之前焦哥说，因为房东把房子卖了，中断的那个项目，实际上就是，为了想给北京的这些社群，然后提供一个可以去活动的共享空间。 然后那个空间其实也挺温馨的，然后后来被房东卖了之后就很可惜，只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其实做的也很好，无障碍也蛮友好的。然后后来也是也有一些空间可以用来给残障社群小伙伴做活动，所以我觉得这种线下的这种活动对于残障小伙伴来说是挺重要的，大家聚在一起就。能够有很多的新点子跟好的活动，然后就是还想问焦哥，其实我觉得我对我们戏剧那个项目很感兴趣，这个项目的有它缘起的故事吗？就是为什么会去选择去做一个戏剧工作坊？
戏剧啊，因为我们会觉得，就是在现代社会当中，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需要戴着面具的。残障人他更敏感，他更需要有一个面具去遮盖自己。戏剧这个方式是可以让人揭掉面具的，把自己放到另一个角色或身体里面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及他人的故事。那在你摘掉面具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赋能的过程，因为你的真实在舞台上面被看到、被听见，所以我们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焦哥作为服务者，你有没有什么？你在他们就是你提供了这么多服务，你在服务对象身上看到过哪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改变吗？
哎，这个我可以说，我会觉得。倒不是改变，我会觉得是我们在与他们同行的过程中，其实某个程度是在看到他人的过程中也在赋能自我。
明白。
比如我们有视力障碍的小姐姐参加我们的活动一次两次，后来每次都来，然后还提议说我们一起给她的导盲犬们一起办。集体的生日会，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到导盲犬啊，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活动，还有治疗犬，就会觉得好像大家从一个不愿意站出来呈现自我的一个状态，到愿意，我不仅能为我自己站出来，我也能为群体来发一些声，就是把我们的心声讲出来。但我们不是空谈的心声，我们是实践以后的经验总结。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然后关于你们说，刚刚我说你们说我乐观什么的，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就是我们要有自己一个清楚的定位。那我自己对
对。
于我的定位以及我们团队的定位，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就只是希望，给这个社会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活力也好，光芒也好，可爱也好，爱的氛围也好。所以我们才做这些。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能够改变多少人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影响到一些其他人，我觉得这样就很重要了。对。
对，是的。
觉得焦哥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行动者。我觉得就是每一个行动者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就是不要丧志而怀忧。是这样。
对对对，
我其实
而
也
且就
会有很
会，
偷懒的时候，你不要夸我。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可怕，捧杀这两个字很
不是
可
捧
怕，
杀，不是
大
捧
家
杀，
一定。当然我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心，然后看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这个很重要。对。
就今年疫情，就是其实也已经。告一段落，开放的内容会不会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会不会你们有没有这种啊？我又开放了，我要往前冲那种
因为
那个？
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挺稳定的，我们没有，我们当然他在疫情的过程当中，你肯定会有挑战，但是我们也没有觉得，我个人而言啊，我不知道幺幺怎么想，幺幺肯定还是觉得会有挑战的，尤其是他染了那个 得了口味的那段时间，我个人感觉我到现在应该还没有阴过，但也有可能有非常微微症状的，就是阳过了。我说我到现在没有阳过，就是我觉得可能老天爷比较保护我，但我也有可能我已经阳过了，我自己不知道。
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点，就是那个时候疫情特别严重，上海的封控时期，然后那个时候，焦哥你们立马想到说我们要做一个疫情期间残障人士的，就是生活指南。如果你被封控了，你在家里应该备哪些物资，你应该怎么办？对，我觉得那个还是一个，就是挺有我们机构风格的一个举动吧。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根据情形去做出改变，但并不是说就是直接顺他的势，就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的力量在里面这种。哦，对，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机构有面临什么挑战吗？焦哥觉得就是困境。
筹款吧。那筹款这个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解决的，就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群体来共同来支持我们。我们有一个众筹的链接，我们也宣传一下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职场发展计划，因为这个是很实用的，这个也是对残障伙伴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计划就是主要给服务对象就是提供就是
职
怎
业
样
发
的
展沙龙和同侪同辈支持，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他人和自己互相的学习的过程中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职场人也好，或者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做很多的决定的过程中。
它有一系列课程，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老师，还有比较有经验的残障者会来分享自己的一些求职啊，或者在职场当中的经验，沟通技巧之类的。然后最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模拟面试这种比较实操的训练，就是目的是给来的学员增加一些他在就业方面的能力，这样子。
对，是的，是的。
很感谢，就是焦哥今天来做我们的嘉宾。我觉得，反正就是听到了很多，就是很不一样的面相，而且感觉焦哥确实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但是也是就是非常，就是头脑清晰的，就是知道该要如何去行动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哎，焦哥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正在听的歌或者喜欢的歌呀？我们可以把你最近最喜欢的一首歌或者你爱听的歌，就是剪进播客的这个片尾里面，然后呢
好啊，
送
有
给
啊，
你。
我应该有一个歌，我特别想推你们听，我自己还挺喜欢。Sam Smith 的应该是，因为最近不是叙利亚发地震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对
好的。
，Pray，你们可以听一下。
I'm young and I'm foolish. I made bad decisions. I block out the news, turn my back on religion. Don't have no degree, I'm somewhat naive. I made it this far on my own. But lately that shit ain't been getting me higher. I lift up my head and the world is on fire. There's dread in my heart and fear in my bones. I just don't know what to say. Maybe I pray. Pray. Maybe I'll pray. I have never believed in you, no, but I'm gonna pray. Find me in church,
no!
reading the Bible.
No!
I am still here and I'm still your disciple. I'm down on my knees, I'm begging you please. I'm broken, alone and afraid. I'm not a saint, I'm more of a sinner. I don't wanna lose, but I fear for the winners. When I try to explain, the words ran away. That's why I am stood here today, and I'm gonna pray. I'm gonna breathe.